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感谢神，这一周他带领我们进入了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从圣经人物的历史阶段呢，我们也进入了亚伯拉罕时代。当然在最开始，亚伯拉罕在圣经里还不叫亚伯拉罕，他叫亚伯兰。好，我们请同学帮我们念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一二三节的内容。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嗯，这是一次对亚伯兰的呼召啊。
嗯，
他在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在哪里？亚伯兰还在哈兰，对吧？
哈兰。
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三四节当中也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同样这句话是上帝在乌尔跟他拉和亚伯拉罕提的。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节啊。
嗯，
使徒行传七章，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
嗯，
所以从使徒行传的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知道，同样这句话上帝在乌尔的时候就已经跟亚伯拉罕他们就说了。但是从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来看呢，好像这句话呢又是在哈兰的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提的。
嗯，
所以这个的确从资料上看呢有两种说法。
嗯
嗯，
一种说法呢是上帝连续两次向亚伯拉罕
去说这个事情，
来说这件事情，一次是在乌尔，
对，
一次是在哈兰，
对，
当中间隔了很多很多年。还有一种解释呢，是在我们今天读的第十二章的这段经文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这句话中文没有任何区别，跟使徒行传的那话没有任何区别。
嗯，
但是英文里头他提到的是 Lord had said， 用的是过去完成时，过去完成时要表达的是过去的过去。
嗯，
英文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曾经跟他们说过这句话，而不是上帝这会儿跟他说的这句话。
嗯，
应该说就是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哈。
嗯，
好像是旁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觉得这一地方重新把这个应许又提出来说，所以这第一句话在这儿应该是重述旁白的意思。
嗯，就是我们都愿意理解为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前几个字，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个话我们认为不是第一次说。
嗯，
对吧？不管是从英文译本还是从使徒行传斯提凡的那个话里，我们都觉得神应该是对亚伯兰说过这样的话。
嗯，
就是说他到底是在乌尔说的，还是在哈兰说的，还是在乌尔到哈兰的路上说的，这个是都有可能吧。但是第一就是不止一次的嘱咐他，
嗯，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行动是出于神对他的呼召。
嗯，
对，
对吧？说过两次，说过二十次，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最少说过一次，是神先说他才动的。
对。
第二呢，我们看到的是他出来的时候是不止他一个人的。 亚伯拉罕、
嗯、
有比他大的他的爸爸塔拉，
对，
有比他小的他哥哥留下的儿子罗德，他就是连老带少还有他们的妻子都一起带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亚伯拉罕受了神的呼召的话，他是想把他的本族本家都带到应许之地去的，但是我们看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抵达那里的。
嗯，
比如说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最后就学到塔拉是死在了哈兰的地方。如果说哈兰的这个地名用上节课我们讨论的说它的寓意有旷野的意思，这是小西说的，有十字路口的意思，这是飞鸟说的，不管它是什么样它是一个过渡地带。
对，
有的人死在了过渡地带。
对
对。
那么我们看到即使进入以后，罗德也和亚伯拉罕，这都是后话，我们很快就能学到，
对，
他们最后也是分开了。
嗯，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进入教会，我们进入神的应许，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父母都一起和我们进到应许里面。但是神确实是有他的计划，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和神的一个关系，我们还真的做不到我们用我们的臂膀就能够把他们都连拉带拽的就能带到神的应许之地去。
嗯，
说到亚伯兰这个人啊，过去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们对亚伯拉罕的更多的理解其实基本上停留在比如说信心之父，对吧？就如果说亚当是人类的始祖的话，
嗯，
那么诺亚他就是大洪水之后的新时代的人类的始祖。
嗯，
那么对、
嗯、
对，对于亚伯兰来说呢，他又是被拣选之族的始祖。对
对，
亚伯兰这个人和圣经里的其他人的历史地位还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知道要饭的那个拉撒路的故事里，
嗯，
他们把对应着火湖的那一块地方，就是现在被神拣选的人离世以后去那个地方，叫做亚伯拉罕的怀抱。我开始不理解，为什么不说是撒母耳的怀抱，
嗯，
不说是以利亚的怀抱，
对，
不说是摩西的怀抱。
嗯，
我们看圣经描述的时候，他一般说一个人死了，就说到
他的
先祖在一起，
归于他列祖，
归于他的列祖。亚伯兰呢，他确实是在神拣选的这一族里，他是第一个。
对，
嗯，
所以说他在这儿他就有点暗合的意思，
没错，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能理解说为什么叫亚伯拉罕的怀抱。
嗯，
第二个，我们从他的这个属世界的意义来说，
嗯，
就目前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广义的基督教，就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穆斯林以及犹太教，都是出发于亚伯拉罕。
嗯，
他们也在被异教徒称为亚伯拉罕教，一神教的一个从人的角度上的一个出发点，他们都认亚伯拉罕是他们挑选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这个人的特殊之处吧。
嗯，
好，我们看到神的呼召的时候，这里头呢看到了一个词，这个词也是这一次读经的时候特别有感受的一个词，就是说你不仅仅要离开的是你的本地，他要你离开的还是你的本族和
父
家。父
家，嗯，
这个和我们在新约中读到的主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你起来跟随我，我觉得有类似的寓意。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是地震逃难，你要在守到最后掩护大家撤退，而是说你要听神的话，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当然我们知道亚伯兰最开始他是不想离开他的本族和父家的，但是这不由你，最后你其实他都离开了，就包括跟他在一起的罗德也和他分开了，最后他可以说是跌跌撞撞的进入了父对他的应许之地吧。
所以对于亚伯兰的响应神的呼召这个事情真的是反复的可以使用，就是说我们对信的理解，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尤其我们前面我记着阳光专门提过五二，然后虽然小西也在从属灵的角度给我们说五二是一个比较好像远离神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乌尔在当时来说很有可能还是一个物质上面来说它不是个贫瘠的地方，对吧？
是一个很发达的地方，
对，
相当发达的地方。
对，我就是说这个意思，他们离开乌尔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像后面罗德要离开索多玛道理一样，就是说它都是一个比较繁荣的一个，
嗯，
城市化的一个地方了，
嗯，
对吧？在如果要是现在就是好比说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的很习惯，然后我们有房子有车有家庭有朋友，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突然有人告诉我们，我给你的应许之地是在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什么样的人可以立即就起身舍弃所有的人就开始出发，尤其在现在的社会，我们是可以坐一个飞机到那个地方去考察一下，然后先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风土人情，吃的东西合不合适。对于亚伯兰来说就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说走就走。所以说说他在这个时候的信心是真的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这让我也是非常感动的，就是咱们这个第一节的后边的这半句话，
嗯，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嗯，
去哪儿
对
不知道，连
去哪儿
还都不知道、
啊、
所以当时亚伯兰出了乌尔也好还是出哈兰也好，他都不知道他下面要去的什么地方，他都能连根拔起去、
嗯、
这一点倒是真的让我也感到
就是对他的信心的这种
对
啊，
就未见之事确据，我根本都不知道、
嗯、
我也看不见，就像你说的咱也不可能去考察，咱也不可能预知一些信息，哎，
而且你
我就得要到那儿去。
你说的更甚，我刚才是说没办法去那个地方、
啊、
你现在其实提到了可能在这里面圣经都没有提要去哪个地方，对、
嗯、
后面才提的是应许之地是哪，
因为他都已经到了那个地方，神说就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
对对
对
对, 对，说你看这个地方是你的应许之地，
这一句话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嗯、
对对对、
嗯、
刚才讨论的时候我又返回去看第十一章、啊、
嗯，
从家谱上看啊，先提到的是亚伯兰，所以我们以为亚伯兰是非常很突出的一个人物、啊
嗯、
但是他怎么出来的，你看31节第11章就是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什么罗德走、
嗯、
对吧，然后呢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然后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了、
嗯、
然后他拉死在那儿了，然后接今天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第12章最开始一句就是提起了神的应许，十二章的前半段里面呢就是三节里面是亚伯兰的信心非常重要，但这里边特别突出的是有好几个我必，我必，神的应许其实是他信心的根基。
从小西的这个话里我看出来两点啊，第一否定了刚才你们二位在那说亚伯拉罕不知道要往哪儿去，
嗯，
神只是说你去，没有说迦南，其实是说了，因为在十一章他们就说他们要往迦南去，在十一章的背后、
哦、
最后就说了，
对，
这是小西刚才给你俩指出来的、
啊、
第二点、
嗯、
我不能完全同意小西的刚才的一个看法、
嗯、
他说是从圣经字面上是说他拉带着亚伯兰和罗德一起过来的，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神呼召的是亚伯兰，
嗯
嗯，
是亚伯兰主导了这次迁移，
嗯，
和他爸一起，所以不见得说谁大谁就是带领大家的人。
嗯，
其实我们看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做一个迁徙的时候，有的人是跟着他父母来到异国他乡，有的人是到了异国他乡把他父母也带过来了，对吧？这个不一定。
你说的这儿哈，我来脑补一下啊，因为十二章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这件事，这几个字儿肯定是。当时呼召的是亚伯兰，不
是
他拉，这是肯定
的。是
的，
是的。
然后
这个是呼召的亚伯兰、嗯。
对，但是呢，有一个脑补的地方，就是他拉的儿子哈兰先于爸爸死了，
对，
对不对？然后正好在这时候，也许神先呼召了亚伯兰以后呢，亚伯兰可能会去跟他爸爸说，有这样一回事，
咱就走吧，
嗯，
对吧？咱走吧。
嗯，
他爸爸正难过呢。
哈兰死在乌尔，
是死在乌尔。
对，他们是不是小西的这个逻辑啊，就是让我们脑补的逻辑，就是说他爸爸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儿子死在这儿，
还真是
伤心之地。
我觉得我在读这个经的时候、嗯，当然有的时候是从圣经原文读的，有时候从补充资料里读的，都能读出来哈兰的死
触发了
这件事，
嗯，
或者是哈兰的死很重要。哈兰的死让他的儿子变得重要起来，就会一直提到罗德，
对，
能感觉到亚伯拉罕很照顾罗德，
是、
嗯、
对吧，
是、
嗯、
还有一些人圣经就没提，比如说拿赫，
嗯，
拿赫走没走啊，拿赫死在哪里啊，没说，
嗯，
还有比如说大河推算出来的当时经历过大洪水的闪还活着呢，
嗯，
他老人家跟着走没走啊，
嗯，
有没有应许给他呀，我们学圣经学到今天，我们会发现上帝关注的东西直指向最后的那个幕后的亚当，不然他们走到了 哈兰就待下来了。
对，
所以说哈兰这个人虽然没有跟着他们前进，但是好像对这个家族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我们就看到两个节点了，现在已经，
嗯
嗯，
第一个节点是哈兰死在乌尔，有可能触发了这一次的这个迁移。
对，
第二个他爸爸死在哈兰，
嗯，
对，
重新再
触发了
他必须离开哈兰的。
我完全同意，
这个是我们从人情世故上做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
当然我们不可以完全的从这儿走，是因为如果我们要是从这个角度走，其实我们是否定了亚伯兰的信。
嗯嗯嗯，
亚伯兰因信他就离开这个地方，他是完全响应神的呼召而去做这个迁移。
但是亚伯兰的信不会一步到位，这你信不信？
是
对的，
亚伯兰的信是逐渐的培养起来的、
嗯、没错，
这个是很明
显的。其实这个小溪说的是对的，
我们可以一直伴随着他的信，看他的信是如何的成长。
是
没错，
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一步到位的问题啊、
嗯、
因为他拉，你看啊，他死在哈兰，我其实第一次读这经文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他到了哈兰就死了。
嗯，
我原来以为是这样，但是呢这次的备课哈、啊、发现真的不是。你从十二章后边往下看，你会发现啊，其实亚伯拉罕和塔拉他们就在哈兰住了很久。
是的，刚才大河所念的《使徒行传》里面用了一个词、
嗯、
刚好阳光还在纠正这个字的时候就说住在哈兰、
嗯、没错，
嗯，
他不是一个到达哈兰。
我觉得啊，我们从这里面往深走一点、
嗯、
不要往那个就是历史线索这个方向走啊，因为这个历史线索它是远古的一个事情，它往往就是寥寥几个字啊，你就从里头去猜，那各种猜想都有可能。我觉得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里面，
嗯，
当我们听到一个呼召的时候，
嗯，
当我们决定沿着这个呼召要去神指的地方的时候，
嗯，
我们可能想着是拖家带口连儿带女的一起拉着扯着一起往那儿走，但是最后可能走到那儿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可能是一个从舒适区向非舒适区的一个迁移。就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去看我们的生活，如果你觉知要跟随主，你要过一个主要求的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生活的话，你会失去很多的机会，
对，
你会失去很多的时间，你也会搭上你的财富，你的金钱，大家都在拼命的索取资源，要时间，要挣钱，好像是一个逆着时代潮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有点像亚伯拉罕从一个舒适的乌尔去到一个不毛之地，对吧？从那个角度看，它确实是一个没苦硬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啊，一路走亲人不断的失去啊，他带着有仆人，带着有牛羊骡马，在乌尔怎么也算是一个富甲一方的小土豪小地主， 对不对？那么他从一个相对来说自己又熟悉又赐给了他这么多财富生活更习惯的一个地方，要徒步从哈兰到迦南大概是800多公里啊。
对，
如果从乌尔算的话可能1000多公里。
那肯定，
那我们今天再去看，他其实是那个肥沃月湾，是一个人类历史非常辉煌而且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但在当时看，只看眼下的话，它既没有这种地理的广度，它也没有这种历史的长度，所以它是看不到的。当然神对他的呼召就是你从这个点到那个点，那么我们现在也经常被呼召让你从这个点到那个点，说呼召你出来侍奉，呼召你去做神学装备，呼召你出来全释放。你看到这个点和那个点的时候，你好像让你进入一个和历史潮流相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吧？
对对，
但是实际上神的呼召是有神他自己的美意，他有足够的长度和足够的宽度，也是对你的一个美好的应许，有这样的背景在里面的、
啊、
哈。
其实呢，我就接着阳光和飞鸟刚才提到的两点，我又有一点感觉啊，
嗯，
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从乌尔出发到哈兰，又从哈兰又到迦南，绝对不是逃难的，
对，
因为他当时在乌尔的条件相当的好，
对，而且也没有逼迫，
也没任何逼迫，
对。
绝对不是逃难离开的，而是真是服从了上帝的应许出来的。
对，
至于说刚才飞鸟提到的两点，他哥哥死在乌尔哈，和他爸爸塔拉死在哈兰，触发了
他的这个迁移的话呢，当然这是从属世方面来看的
猜想
猜想，但是我相信这个呢就在这个关键点上呢是上帝跟他有话说。
对对
啊，上帝在乌尔的时候叫他要离开这乌尔上他指示的地方去。那么在哈兰的时候，咱们今天的第一节的经文，如果从圣经的英文版来翻译，应该是我曾经告诉你要去的地方去。啊，那就是说
我以前跟你说过那个地方，
以前跟你说过那地方，你赶紧就得往那边去了。
至于说神是不是在乌尔说过这个话，我们是往前推的。
对，
但是后面神可是不止一次的要说，要不停的在他耳边说。
这正说明他跟塔拉出来的时候到了哈兰，他没有很早想起这句话来，经文也没这样叙述、
啊、
对吧、
哎、对，
而是到了塔拉死了之后
他又
想起这句话来，
继续前进，
说明他前面的顺服其实是顺服到一半。
回忆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哈、
嗯、
可能在某个阶段我们就快跑，在某个阶段我们就停下来，
是是，
我们甚至打个圈没准往后面还倒着少两步啊，这个可能的啊。但是最终我们会按着神的心意到他指的那个地方去的。
对、哎、回到第十二章神的应许里边哈、
嗯。
当神这时候提醒他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就不仅仅是到某个地方去了。
嗯。
而后边接着是我必又是赐你一块地，又是让你成为大国、
嗯、
又是必保护你。这个里边充满了神丰丰满满的应许。
嗯，
这实际上呢里头是有七个应许，刚才你提到的、
哦、
嗯，
我必叫你成大国，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对
啊，等等一直下去一共是七个祝福。
就其实我在备课的时候我想啊，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祷告都是在要，恨不能要地
要
钱要房要健康什么都要哈。
嗯，
当我们认识一点上帝之后，我们不敢要了，
我们担心别人认为我们是功利的信徒。
对、
嗯、
今天再来背这个课的时候呢、
嗯、
我真的对赐福就更大胆了、
嗯、
因为神在这个给亚伯拉罕最初的应许中真的有地有国还有保护他的名，而甚至于祝福亚伯拉罕的人神都祝福。
哎，对、
嗯、对，
咒诅亚伯拉罕的人神也咒诅。
对，
我们在这节课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亚伯拉罕作为这个世界上一大半有信仰人的一个起点，难道不就是神在这儿说的吗？万国都因你的名而得祝福、
啊、
神真的是半个虚假的字都没有啊。
对
啊，
但亚伯拉罕看不到啊、
嗯、
所以这就应了飞鸟那句话，这是未见之事啊。
嗯
嗯，
就在信仰的路上，也许我们总是想拖家带口的，然后一直共同去走这个追随神的这个道路，与神同行。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往往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是我自己孤身一人。
嗯，
我是想告诉阳光，就是不要那么悲观。
嗯哼，
就是可能信仰的路它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它永远是孤独的，永远是一条窄路，这个是的确有这一层意思的。但是在圣经中间呢，也不停的有确据来看到神就因为这一个义人的原因他就祝福了他的家人、
嗯、
包括你自己刚才也在说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就是万国就因着亚伯兰的缘故就得了祝福、
嗯、对，
我就给大家念两段经文。
嗯，
一个是就是列王记的下八章十九节，耶和华却因他不认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
嗯、
照他所应许的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
嗯、
另外一个就是创世纪，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我们在这里面发现，一个是神所拣选的，另外一个甚至都不是神所拣选的，就因着约瑟的缘故，埃及人他也在这一段时间就得了祝福。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我们自己真的能够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家人也有可能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信呢就蒙了神的这个祝福。
嗯，我们可能都被人问过啊，是不是一个人得救 一人得救就
全家
蒙
福
了。我们不主张大家从这个角度去测度和猜测神的救恩到底临到谁不临到谁。
嗯，
我们在这里头要反思一件事，是不是这一个人信主了这全家就得救了。我们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其实还是把没有信主当成一种福利，
嗯，
就说我们家出这么一个人信主，我们全家就能够搭上这条船了。这是多少有这样的这种偷鸡的心理在这个里面的。但是我们这一个人信主了没信主都不是由他来决定的，是由主自己来决定他是信我的还是不信我的。即使像犹大那样亲自跟随着主耶稣跟了三年，他照样还是卖了耶稣，
对
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身份就是个人和神的关系。
我们这几家都有突然间从本地拔了根，
连根拔起、
连根拔起。我们那时候根本不认识神，神跟我们说话我们也不知道。当我们来到异国他乡之后，我们现在回去看，神一直在我们身边。其实现在才知道是他呼召我们从不认识他的地方到能够认识他的地方。
对的，
而且他始终是主动的让我们看见他，呼召我们。不仅如此，我们其实惦记的是我们肉身的家人，我们有遗传基因的家人。我们在跟家人连接的时候呢，神又让借着我们把这些真的事实上是带回给我们，
把福音带回去、
带回去给我们的亲人的。
当我们思念国内亲人的时候，我们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他们认识主。
是啊，是啊，
对吧？因为现在说在哪儿生活都是个人的一个选择，
对，
我们不能说啊，这个地方就更近神那个地方就更远神了、
是是。
但是我们知道，在哪里你都可以认识神。
对，当我们到了异国他乡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环境其实是变简单了。
简单有利于什么？
简单就有利于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我觉得。
简单有利于我们专注。
对对
对吧？
对，
简单有利于我们
专注。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伊甸园的这个问题。
是的，
其实
简化了。
而且就让我们自己也无可推诿。
刚才小西的说的话里头，我抓住了一个字。他说尽管我们被连根拔起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神。神早就认识我们了
啊，
对，
他早就在我们的生命中祝福我们了。
好多次回忆起来，小的时候、青少年时候的一些场景，怎么突然间在这儿实现了呢？
对对对对，
哎，真的是好像神有意识的，一步一步一步的那个点都让你看见。
对，
一方面是说神可能对你的一些启示。另外一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是神知道你心里所要的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总觉得我们今天的祷告没有蒙应许，你不知道你可能是20年前的祷告，
对，
他在今天已经给你应许了。
就你这个感动往下再走一步，你会觉得更感动。我们要的东西神给我们了，我们要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需要另外一个东西，你需要一个安全，你需要一个保护，你需要一个安慰，你需要一个满足。上帝比你更知道你自己，
对，
他更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是最有好处的，这个东西对你是最有意义的，他按他的方式是你需要的东西都给你。
这个时候你就去读所罗门的祷告和应许就对了。对，
咱们的这个查经班变成一个赞美班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查经时间已经到了哈，这节课就暂时到这里，下节课呢接着跟大家讨论神的应许以及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遇到神。
好的，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心里祝福降下来，心里恩膏涌出来，心里诗歌我要唱出来，神的荣耀一同在，神的话语不更改，神的应许我要活出来。新的祝福循环开始，敬拜赞美充满能力，生命大能同在经历，我热的心再次燃烧起来。